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
林真儿传道主讲。
面对飞速转变的世界，
认识永恒不变的真理，
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
牧养转变中的家庭。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您现在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20课。您可以想象吗？时间过得如此飞快，我们过去19课的信息当中经历了神丰富的恩典和他的供应。虽然这个话题非常的困难，我们要一一的去解决各种各样家庭和婚姻所面临的挑战，那我们也经历了在真理里面的释放和医治，各种各样的挑战并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拦阻，因为在主基督耶稣的救赎和他的恩典当中，挑战就是我们的机遇，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归向他，并且透过我们生命的转变向世人证明福音的大能，也可以让世界看见救恩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如果我们牧养的教会当中有许多困难的家庭，有许多挣扎当中的婚姻，您不要惧怕，也不要退缩，因为真儿深深的相信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他，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也要透过祷告、扶持、辅导，然后提供资源和帮助，并且呢，让全教会对整个家庭事工有个全新的认识和全然的支持。那么，在未来的5到10年的时间，正而相信您的教会会有一个突破和改变，整个家庭婚姻生活的质量和整个方向都会有所调整。我们不会再定睛在自己的困难上面，而是愿意把自己的婚姻关系和整个家庭都奉献给主，成为他手中荣耀的器皿。这个呢，不仅仅是真儿个人为您的个人的婚姻家庭生活，或者是您牧养的教会所做的祷告，更是整个家庭事工的目标和期望，就是我们不要再把眼光看在自己的幸福和圆满的婚姻生活上，而是要把我们自己放在神国度的整个大蓝图下面去看，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和神对我们的婚姻家庭的托付，让我们不要再活在自己狭小的空间，做一个井底之蛙，而是能够跳出来看到神他为我们预备的广阔的禾场，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成为更多家庭的祝福。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家庭事工和大使命之间的重要的关联。家庭事工以完成大使命、荣耀主名为事工的最终目标，这是真儿反复的在课程当中不断的强调的，不是以建造圆满的婚姻家庭生活为宗旨，而是以大使命为我们侍奉的最终的目标，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参与在大使命当中，能够真正的让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成就在每一个家庭生活当中，这是我们一个成功家庭事工的蓝图。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更广阔的、更深远的意向的话，没有任何的家庭事工可以存留的久。可能我们可以短暂的有一个蓬勃，好像人数的增加，好像家庭生活的稳定，好像关系的恢复。可是呢，我们如果没有与神的大使命连接在一起，任何的家庭事工都做不长也做不远。因为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就是要使我们与他同工，共同的来完成他心中所愿的，使万人得福， 最终能够使更多更多的人，更多更多的家庭，全家得救，全家的名字都记录在生命册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跟您谈的话题。好，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心是何等的宽广，你希望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把我们自己再次献上，你若是喜悦，若是觉得可用，就求你用我们的家庭，用我们的婚姻，能够成为你自己合用的器皿，能够帮助地上更多在黑暗中，在罪恶中，在痛苦中挣扎的婚姻家庭，能够重新在基督耶稣的宝血当中得到洁净，在基督的救赎当中得到盼望。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对瞎子摸象这个寓言故事一定是不陌生。那瞎子摸象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看不见整个整全的图片，于是只能靠着自己的手感和自己有限的能力的范围去认识一个物质，因此呢，就有很大的偏差。同样的，当我们想要建立一个好的家庭事工，如果我们的眼光和我们的心胸都非常的狭窄，只能够凭着我们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经验，或者是自己的能力范围去做自己能够去做的事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了神他自己的心意和他整个国度更大的一个图片。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明白家庭事工如何才能够坐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就必须要知道神对家庭的心意，以及他在整个国度范围内他希望家庭所扮演的角色，希望教会的家庭事工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宣教和使命呢，始终是在整个家庭事工的核心内容和最终极的蓝图之上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大的图片、大的背景图片把它拿去，我们很容易落在小小的这个陷阱当中，非常的容易自己舒服、自己满足、自己娱乐。很多时候，许多的教会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感受，哇，我们相处在一起久了，这个小组、这个团契、这个同工群非常舒适了，我们就很不想改变，我们很不想邀请新的人加入，我们也很不愿意走到其他地方去看真正的其他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非常的自我满足，也很享受目前的这个光景。但是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什么时候我们的侍奉太舒服了？什么时候我们的教会太甜蜜了？什么时候我们的整个团队已经容不下第三个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需要走出去，需要转变，需要彻底的被神翻转的时候。因此，当我们把大使命，整个大的一个背景图片放在那里，始终放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无论我们是计划整个事工的安排，还是我们辅导一个小小的婚姻的关系，我们都会始终的把神的这个更大的蓝图和他在国度当中的心意都一直放在我们的眼前，不断的提醒我们，以至于我们永远不会因为目前的困难或者一个小小的挑战就失去了我们的盼望，失去那个永恒的意向。婚姻家庭呢，是第一宣教工厂。我们如果能够让弟兄姐妹们不断不断地受到这方面的教导和提醒，那很快呢，您的教会就会形成一种非常美好的属灵的空气。全部人都会看重自己家中人信主的状况，每个人都会迫切地为自己未信的家人朋友来得救悔改迫切地祷告， 甚至也会付上代价，看到自己在他们得救的事情上的责任。每一个人都会顾自己家里的人，也会在教会当中形成一种氛围，让教会的弟兄姐妹，让其他人进入这间教会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教会是一个看重家庭的，这个教会是一个有爱的，这个教会是一个全家积极来寻求神的地方。请想象一下，如果你进入一间教会，这个教会里只有姐妹，或者是只有弟兄，那您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其中有人告诉你说，哦，因为我另外一半呢，他不来教会，我另外一半呢，他不积极追求神，我另外一半呢，他还没有信主。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可能您最需要做的不是赶快发展教会其他的事工，让这现有的人呢，他们好像生命更加的火热，更加的投入教会的侍奉。反而您可能需要安静下来，全教会开始真正的能够重新让他们这一群弟兄姐妹们去思考他们在家庭当中的责任是什么。他们是否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为家人祷告？然后我们应该组织一些什么样教会的集体的活动，是欢迎全家人一起来参加的？要避免加重这些以独立个体的身份在教会当中侍奉的弟兄姐妹，要积极的鼓励夫妇两个同心合意的侍奉。如果家中的配偶还没有准备好，那么我们就鼓励弟兄或者是姐妹再等一等，在神面前好好的忍耐等候，并且呢，透过自己生命的成长，成为他这个家庭这个婚姻关系的祝福，吸引对方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也需要创造机会来让家庭能够宣讲神的救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举办小小的家庭的布道会，我们可以探访，可以关怀，进入到弟兄姐妹的家庭当中去，进行个人的福音布道。这些都是比大型的布道会更有效的个人福音布道的方式。当然，我们也要积极的配合家庭当中弟兄姐妹他们福音的需要。如果有弟兄姐妹能够把他们家人所有未信主的人的名单都列给教会，那么教会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文榜，使弟兄姐妹们可以认领那些还未信主的家人，迫切地为自己的家人祷告，也为教会弟兄姐妹未信主的家人来祷告。这些都是牧者可以去做的。同时呢，我们也要让整个家庭环境里面成为一个强调宣教、强调神国度的这个小小的宣教的场所。那我们怎么来做呢？正而在自己的家呢，我们有一面宣教墙，有些时候搬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临时放在冰箱上面。如果是搬定家，如果您的家庭比较稳定呢，您可以有一个白板或者是一面墙，专门是您家庭当中的宣教墙。然后呢，把您所支持的宣教士、一些代祷的机构，或者是您家当中对一些未得之名的那些学习和研究，一个一个的都贴在您的这个代祷墙上。然后呢，带着孩子们每一周每一天为不同的宣教士来祷告，为不同的宣教机构来祷告，为不同的未得之名来祷告。这是一个从小的耳濡目染。那珍儿呢，也买了大批量的宣教士的生平记录的故事儿童故事书来给孩子们看，并且呢，大声地为他们宣读。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一个月全家同看一本宣教士的传记，让他们从小就对宣教、对使命有深深的印象和负担。同时呢，也可以在一些特别的节期来针对我们邻舍和社区的需要来做一些服事。比如说在美国呢，我们有一个节日是基督徒通常不会去庆祝的，叫做万圣节。那但是这一天呢， 却是我们有机会能够接触到邻居很多小孩子的唯一的一天。所以珍儿就带着孩子们呢，就在门口摆了一个小摊儿，上面呢我们放了一些糖果，一边呢我们写着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庆祝万圣节。另外呢，我们就邀请邻居的孩子们来要糖的时候，可以从我们家的糖果篮子里自由地索取一个糖果，但是呢就需要他们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我们的这个带到单子上面。我们渴望能够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真的非常的奇妙。在几年前呢，我们第一次做这件事的时候，儿子那天晚上就接到了那个单子，上面有写五六个孩子的名字。于是呢，珍儿的儿子就把这个名单贴在他自己的床头，天天的为这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来认真的祷告。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些什么，神是否来怜悯拯救了这几个孩子们，但是由于我们的提名祷告，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必定会在这几个孩子的生命当中做成那奇妙的工作。我们并不需要知道我们自己做工的果效在哪里，因为这是神自己的事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忠心，让我们自己的家，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就有宣教士的心态和宣教士的心肠，他们能够关心身周围人们的疾苦，能够心里面有怜悯心，并且有牧者的心，看到失丧的灵魂的时候，他们会看到自己的责任。这个都是家庭整个以宣教为自己家庭的意向和家庭的蓝图，能够带给孩子们非常非常大的祝福和教育。如果您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帮我们的孩子去爱主，去追求主，那让他们有一颗宣教士的心，这是好的无比的，因为他们自己爱灵魂的心会使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付上代价去为别人祷告，而同时呢，看到他们自己生命的软弱，他们又知道他们必须靠着追求神生命的转变才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在想到大使命的时候只想着全教会的宣教事工，或者是出去到哪里宣教，然后呢帮助当地去建立教会等等，这些固然是一些传统的宣教的概念，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目光转向我们每一个小小的家庭，以家庭生活为宣教的见证，您可以想象吗？这带出来的果效那是巨大无比的，因为家庭真是无所不在。我们的一个小家庭在社区当中，在工作场所，在学校，在教会，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成为那荣耀的见证。因此建立婚姻关系是第一个宣教的目标，因为我们要向儿女们做那美好的见证。那我们的儿女呢，是我们的第一宣教对象，他们需要认识神，他们需要救恩，他们更需要在认识神的真理上面不断的长进。那我们透过什么去教导他们呢？并不是拿出一本圣经来强迫他们跟我们一起查经，然后把十诫贴在门口强迫他们去做就可以了，而是要让他们从我们自己夫妻关系的见证当中学会什么叫做彼此原谅，学会什么叫做彼此宽恕，学会什么叫做爱是牺牲，学会什么叫做爱是恒久忍耐等等，这些生命的见证能够让孩子们看到神的救恩是无可推诿的。这是我们第一需要去操作的，就是建造自己的婚姻关系。然后呢，要开始建造家庭关系，除了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婆媳关系，邻居就能够看见我们整个家庭各个层面的关系都与人不同，各个层面的关系都好像油调和过一样的，这么的美好，充满了光明，也是充满了神救恩的一个印证。不是说我们自己是完美的人，不是我们要让邻居看见，哇，我们家有车有房，吃得好，穿得好， 父母亲工作好，儿女的学习好，这些都是世人所谓的假的见证，这些都是世人眼中的那些根本不值一提的价值。我们需要让世人看见的是什么？是爱的关系，是生命的见证，是品德的操练，是神性情的彰显。正儿常常对自己的孩子说，我们全家人在这个社区千万不要做一棵圣诞树，让人看见只是那些虚假的挂在外面的装饰而没有生命。神既然把我们的家放在这个社区，我们就要做那棵常青的橄榄树，我们要做那个高大的香柏树，我们要做结果累累的葡萄树。让整个社区看见我们家的时候，就知道说这家人是信神的，他们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多么美好的以家庭生活为宣教见证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当然，我们也需要能够带动整个邻居邻里来在整个社区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那因为真儿是在家教育自己的三个孩子，所以我们有好多的机会是在家中。于是呢，很多的邻居呢就知道说我们家总是有人的，那他们呢就会常常来跟我们借用东西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乐意全家出动去帮助他们。尤其是现在我们住在一个学校的宿舍当中，那就更加是这样，一有机会我们就全家出动一起为邻居做饭，或者呢替邻居看小孩，或者呢当邻居要搬家的时候，我们全家一起去做搬运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机会，可以服务社区，服务你的邻居，使邻居们看到神的作为在这个家中。这些都是以家庭生活为宣教见证非常好的办法。那我们也要让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们知道，不要想着去到什么多远的地方去宣教，你只要把你自己的家门口，在家里面能够陪伴家人，在邻居当中去做美好的见证，然后呢，在你所到之处带着基督馨香之气，这个呢，可能远比你去外面宣教一周，哇，拼命的戴上自己的面具，然后呢，把真正自己关起来，回到家中又完全的把它打开，包袱一卸，完全就是自己的那个老样子。我们一定要让教会当中每一个家庭都做那常青的橄榄树，而不是一年一度使用的圣诞树。好，下面呢，正儿要来跟您看看我们怎么样从个人宣教到全家宣教，去鼓励教会弟兄姐妹们。首先呢，我们要提供机会支持鼓励家中的人去宣教，因为全家宣教呢，毕竟是困难更大，挑战更多，无论是对经济上的需要，家庭当中成员关系的需要等等，都有更大的挑战。那所以我们才开始的时候呢，是鼓励家中的独立个体开始参与宣教。比如说我们也鼓励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儿子，他一个人参与教会当中青少年的宣教的时候，我们全家为他募款，全家做义卖，全家支持他，无论是在祷告上，在金钱上。那我的两个女儿呢，虽然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出去过宣教，因为一个才10岁，一个才7岁，还不到年龄，但是他们却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公司，叫做为基督做手工。这是一个手工艺品的公司，都是他们自己亲手做的小东西、小玩意儿。然后呢，他们就放到街市上，放到网络上，放到教会当中去义卖。所得的所有的金钱呢，他们都拿来支持宣教机构或者是个人的宣教。他们也每一次当真儿的先生或者是他们的哥哥要去宣教的时候，他们都倾囊相赠，把他们小小公司里的利润通通拿出来支持我们。这也是非常美好的，从支持个人宣教，然后呢进入到全家宣教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可能要好多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却 鼓励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一定要从一个人走出去，然后全家以祷告与经济支持，到后来慢慢的全家全体的去进行宣教。那如果您说，哦，我家中的孩子还非常的小，我不可能脱离我的家里面的这些负担和重担，然后去到外面宣教。那真儿已经说过，我们如果还小的时候，就可以从家里面的代祷墙开始做起，宣教室的代祷墙，您可以把宣教室的照片、未得知名的一些资讯放在上面。然后呢，鼓励孩子们去多读宣教士的生平传记，帮助孩子们去了解宣教是上帝的心意，是神心中最大的一个挂念。那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把宣教视为己任，不但是在祷告上去支持，在经济上支持，我们也要为弟兄姐妹的宣教之旅来进行募款的支持，甚至到最后我们直接的参与。那这整个过程呢，是完全可行的。真儿不仅仅是在自己的家庭事工这样的去推广，去鼓励弟兄姐妹们，同时这也是真儿自己生命当中的见证，自己在婚姻家庭整个教养儿女过程当中的不断持续推动的，以家庭生活为大使命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同时又推动家庭当中每一个成员都参与在大使命当中，视宣教和神的使命为自己的最高的使命和责任。刚刚真儿提到的祷告支持、经济支持、募款支持和直接参与，这就涵盖了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无论您现在生命的光景、健康的光景、属灵的光景如何，你都可以在这四种种类里面找到一个你可以参与的。不要说因为我不健康，因为我现在还不够成熟，因为我没有钱，或者我现在没有时间，那所有这些都是借口。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自己可以做的那个部分，参与在宣教事工当中。这个是整个家庭事工的蓝图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大的蓝图，就是以大使命作为我们整个家庭事工需要完成的任务，以荣耀主名为事工的最终的目标。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非常的期待能够在良苑收到您对这门课程的回应，或者您在家庭事工当中的经验与真儿分享，写信只要到良友电台的林真儿收就可以了。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手中的工作以及您的婚姻家庭生活。我们下一次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再会。